行，那我们那个今天这个主学我们就那个现在开始。我们今天讲的是可能是这个季度的第二次这个关于传记讨论的这个主学。今天这个讨论题目是叫基督徒的工作观。我们先开始一个祷告，祷告以后我们开始我们今天的学习。好，亲爱的天父，我们就在这地方这样的感谢你，只能感谢你在这样的一个美丽的主日早晨，又把我们聚在你的殿中来，能够一起查考你的话语。真的是每一次的聚集都蛮有你的恩典，也蛮有你的旨意，我们就为这样的聚集而感谢你。真的是今天我们要在这地方来查考，作为基督徒我们应该有怎么样的工作的态度和工作的动机。那就请你在这以下的学习的时间里，你的圣灵和我们同在，能够让我们能够认识你的话语，能够从你的话语里能明白你在工作中向我们所显的旨意，也能够在我们的日常的工作中能够真的是实践你的话语，能够做盐做光，能够灵命不断的成长。天父，我们真的就这样谢谢你，我们祈祷告不配，十分主耶稣基督之名请求，阿门。对，我们今天讲的是基督徒的工作观。对，我可能每个人手上都有已经给大家发下去那个纲要，所以第一部分是引言，因为我是学物理的了，所以我引言用的一个内容是爱因斯坦在普朗克60岁生日上的一个讲话，他讲话的那个题目叫探索的动机。物理学现代物理学的两大支柱是量子力学和相对论，然后相对论的创始人是爱因斯坦，量子力学是一群人一起创立的，但是普朗克是做了至关重要作用。量子学有个叫普朗克常数，这个常数决定什么时候量子学实用，什么时候量子学不实用，所以这是两大物理学里的伟人。所以当普朗克60岁生日的时候，爱因斯坦就去给他生日上有一，他当时是应该是德国的物理学会开了很大的一个，可能也是 symposium 的加上欢迎晚宴。那时候爱因斯坦就在这个晚宴上有一个非常著名的讲话，叫做探索动机。他这个文章里面，他的讲话主要是讲，他是说在科学的殿堂里面住着三类人。他说科学殿堂里住着三类人。他说我 quote 这地方我引用他的他这讲话里的内容。他说这三类人有许多人所以爱好科学，是因为科学给他们超乎常人的智力上的好感和快感。科学是他们自己特殊的娱乐，他们在这种娱乐中寻找生动活泼的经验和对自己雄心壮志的满足。他说这是一类人，他为什么在科学殿堂里来从事科学的这个活动，科学的工作。然后说在这座殿堂里另外还有许多人，他们把劳力产物奉献在祭坛上，为的是纯粹的功利的目的。那这是第二类人，就是说纯粹是功利。第一类人嘛可能稍微脱离一点这一点。然后他说极少数人，他这么说，极少数人是第三种人。说但是他实际上用了很大的篇幅在论述这第三类人。我这边给他就是说这不是他的话，之后我给他总结了一下，给他总结。他说这第三类人是什么呢？说极少数人能以无穷的毅力耐心专心致志与科学中的发现，专心致志与科学是渴望发现一种和谐和美，借助于这种单纯的演绎这种和谐和美，可以得到一切自然过程的描述。然后实际上在那个在物理学中，这种和谐和美就是物理这种定律。就所以说他说在科学殿堂里就住着这三种人。所以说当这是做人在做科学活动中，他把人做这样分裂。我们如果广而就是推开的话，实际上可能我们对做任何的活动也可以把人分成这么几类。有的人可能是专门为了金钱，有的人可能是为金钱稍微好一点，他可能为了一些在就是说智力上的一些 说哦，我因为做了工作，所以我显得我比别人智力上要高一些，为这种来做事。还有的人呢，可能说，哎呀，我真的想追求一种就是说这种比较美妙的东西在这里面。当爱因斯坦他也是属于这种，就是说想追求这种和谐和美的这样的科学家，他一生去追求这些东西。但是很遗憾了，我是觉得就是说，在他后来我觉得他临死的时候，他也没有能够找到和寻找到我们说那种终极的和谐和美。实际上，这种终极的和谐的美，就是说是耶稣基督，或者说那些终极的和谐和美的背后的源泉是耶稣基督和耶稣基督的那种品格，耶稣基督的那个他的仁爱，他的那个怜悯，他的圣洁，他的公义，说这些东西是这些和谐和美的背后的源泉。但实际上就是说，爱因斯坦最后他实际上也没有能够发现这一点。但我们现在讨论的不是说爱因斯坦怎么划分这几类人，而是说我们今天作为基督徒了，我们今天作为基督徒，我们已经是说经历过神的救恩，也尝过经历过神的拯救，也尝过主恩的滋味。然后我们今天也十分清楚的知道，我们不是地上的子民，将来要去天上，而是说我们是天上的子民，现在只是暂时的寄居在地上。在我们这样的一个背景下面，我们今天在地上的工作，我们是为什么工作，我们是为谁工作，我们应该怎样去工作。所以这就是我们今天要谈的基督徒的工作观。所以说那么看我们今天为什么要工作。所以我们还是从圣经上来找答案。就是说圣经上第一次提到工作或者人的工作是在什么地方。就说在创世纪里，他在一章二十六节是说，神说我们要照我们的形象，按照我们的样式造人，使他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全地并地上所爬的一切的昆虫。就是说神在造我们之初，造我们的时候，实际上就有这样的一个托付，就是说造我们，我们就要做一些工作，做些管理的工作，是吧？然后就为他做些管理的工作。这是神在造我们的时候他就这样想的，然后也是这样做的。所以在创世纪二章十五节里，他说当他把亚当造出来了以后，他就说耶和华将那人安置在伊甸园里，使他修理看守，这样的原则。就说这个实际上是人类第一个工作的 offer， 那就是耶和华所发的 offer， 就神给人的一个工作的 offer。所以说这是我人为什么工作，这工作真的是神他在创造人的时候就赋予的人的一个职责。就是说他是他就是说他不是说像我们正好又引了创世纪第三章里面十七到十九节，这是犯罪以后神对亚当说的话。我们很多时候会认为我们现在这么辛苦的工作，没日没夜的，有时候还挺担心丢掉工作，这个原因都是因为亚当犯罪，然后人受诅咒，所以我们现在才不得不这样去工作。如果亚当不犯罪的话，如果没有这些事情的话，我们不用这样去工作，我们今天对可以活得非常的滋润。但不是这样的。所以就说当你简单去看这句话的时候，你看他说他在亚当犯完罪以后，他对亚当说，他说他又对亚当说，你既听从妻子的话，吃了我吩咐你不可吃的那树上的果子，地必为你的缘故受诅咒，你必终身劳苦才能从地里得吃的。说这个诅咒是说，他是说是地为你缘故受诅咒，是那个诅咒是给地的，并不是说因为这个诅咒我们要工作，我们需要工作是我们在犯罪之前神就已经他计划中的事情。所以说工作的来源是什么？工作来源是神，他是我们的工作来源，就神他让我们工作。那么神就是那这样想，神为什么要让我们工作呢？ 实际上神让我们工作的原因就是说，他是实际上是让给我们一个机会，我们能够，我们下面要谈到，他实际上是要给我们机会，我们能够去荣耀，去见证神的恩典，这是神给我们工作的原因，并不是说因为我们亚当夏娃犯罪或是诅咒我们需要去工作。所以说这是一个最正确的工作认识是什么呢？就是说神是工作来源，工作是神的恩典，是荣耀见证神的机会，所以当靠主尽心尽力的去做。所以说如果大家想要当时如果神创造人的话，不让人去工作，那会是什么样的情形？就那个我觉得创造出来跟一些机器人是没有任何不同的，是吧？因为一个工作能力，工作代表一个创造力，就是他要把当时神要把人创造成能工作的话，他必须赋予人的创造力。那个创造，那个神给人的创造力是神对人的爱，是神对人的恩典。所以说我们能工作真的是神给我们的恩典，是我们能够将来神要用这样的一个能力来让我们能见证他，来让我们能够去荣耀他，这是神给我们这样的创造力的原因。那么错误的工作认识就是现在很多可能非基督徒的工作，很多不信神的人，他们工作为什么呢？我可能觉得就是可能我这边列举了几个工作的原因。那有可能什么？为了什么？为了金钱。很多人说我工作就是为了钱，是吧？为了金钱，或者什么？为了名誉，为了地位，或者说什么？为了能得到人称赞，就觉得这个人非常了不起，非常非常杰出，这是工作目的。或者说为什么呢？为了证明自己的价值，证明自己的价值。所以说，但这一切实际上都不是我们真正需要工作的原因，就不是我们为什么要工作。在约翰福音里面，约翰福音6:27这样说：不要为那必须坏的食物劳力，要为那存到永生的食物劳力，就是人子要赐给你们的，因为人子是父所验证的。这是在约翰福音6:27。那么在约翰福音4:34里面，耶稣又在说这个食物指的什么？人子所赐给你们的食物指的什么呢？耶稣说：我的食物就是差我来者的旨意，做成他的工。所以这是说真正的就是说我们应该为什么来工作？不是为那个朽坏的食物，不是为金钱啊、地位啊，不是为这些或者是一些虚晃的，现在我比别人杰出，为这些东西，这些东西都是必朽坏的，而是为那些不能朽坏的，就是那是就是神的旨意，为了神的旨意去做工。为了神，他要我在这个世界上去成就什么样的工作，为这样的一个旨意去做工，这是我们应该为什么要工作的这样的一个真正的原因。然后这边我还列了一个经文，就是说还说为什么不要为这些必朽坏的东西去工作呢？因为耶稣说人活着不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中所发出一些话语，就是那些你有的时候你可能会觉得这些金钱、名誉、地位、房子能够满足我们一时的这样的一个需求，实际上那个就跟举个例子，有的时候好像我们很渴了，我们像我现在可能就讲的有点渴，是吧？我们很渴了，看到那个汽水和看到那个矿泉水，你有可能会被那个汽水的颜色所迷惑，你可能说我就拿出那个汽水，我就把它喝了，然后我矿泉水你就暂时就好像那个口中不是那意思，你后来不是那意思，对啊，对。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你可能在选择过程中，你可能会被一些东西说，我的意思就是说我们做工作，或者说我们为什么东西做工作，这个 motivation 非常重要，就是它是一个强大的一个支撑力，就是我们为什么能够持之以恒的去做这样事情，我们需要个强大支撑力。那么这个强大的支撑力一定要 有一个智慧的判断，什么是我们真正的这样的一个就是说我们从哪从什么地方来得利。就是说对，刚才他继续讲的例子，就是说比如说一杯水和一瓶汽水或者一瓶矿泉水，你可能会被那个矿泉水的汽水那个颜色啊那个香味所吸引，你可能一把抓了就去喝，你觉得那东西可能会解渴，但实际上那东西可能会让你越喝越渴。实际上你真的需要的是那个矿泉水，是真正的 water， 那个水才能解你的渴。我们在这个生活中也是一样，有时候你可能会觉得你现在生活中你最需要的就是我这个一个很好的职位，很好的什么一个房子，很好，你可能觉得这东西我有了以后我就很满足，没有的话我就不满足。然后至于说我是不是真的是对神的话语的追求，对神的道的追求，那个东西是不是真的能满足我？我的满足是不是应该从这地方过来，还是从这地方来？有的时候你会一下子就说那个金钱、那个房子，你可能一下子你会被那个说表面的东西所吸引，实际上不是，就是说实际上就跟你渴的需要喝真正的矿泉水一样，我们生命中许多满足也是需要那个真正的生命之水来满足，那个生命之水就是神的。他的旨意，他在我们生命中所要成就的东西，如果我们用那个东西来作为我们的这个动力的话，那么我们就会不会觉得这个有的时候会很苦恼，会很饥渴，是那种感觉，对吧？所以一定要有这样的一个就是看见认识，就是什么是我们真正所需要的，我们生命中真正所需要的，对。所以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要工作，为什么要工作？很简单，就是神职工作来源，工作是神的恩典，是见证神的机会。我如果不工作的话，我们就没有荣耀和见证神的机会。荣耀和见证神是神今天让我们客居在这个地方，他对我们的期待。我为什么今天我们是属于天国的子民，但是我们今天客居在地上，那就是为了荣耀和见证神，把福音传出去，这就是我们的目的。所以说也是我们工作的目的。然后说我们开始为谁工作？刚才我说的就是说，人类的第一个 offer 是神，是耶和华发给亚当的。所以那个当亚当要工作的话，那毫无疑问他肯定为神工作，因为神是给他发 offer 的，是在 manager 是吧？所以他肯定要为神工作。那我们今天为谁工作呢？那照今天我上午前卫 OK。那我的 offer 是现在公司给我发的，那我肯定要为我公司工作，那是一点没有问题的，是吧？就是说你应该为你的公司工作，因为而且这也是我们马上读下面圣经，这也是神他给我们的教导，也是这样教导的，就是说你一定要对你的雇主要忠诚，然后应该要勤奋去做。做你现在的工作。所以我经常碰到基督徒，我跟他们谈话的时候，我都会非常的就是说你们工作一定要勤奋，做一个基督徒要更加殷勤的去做工作，更加殷勤的做工作，就不是说好像我反正是基督徒了，这个世界上跟我没什么关系了，我就可以，我将来的永远的指望是在天上，所以我在这地方就是说我对什么都失去兴趣了，我觉得那个不是一个真正的基督徒。对，一个真正的基督徒是说我一定要在我这个现在工作岗位上把我的工作做到最杰出的这个地步，工作最杰出，对我现在的这个雇主也是产生最大的这样的一个带来最大的这样的一个利益好处，这应该是就是说一定要把工作做到最好。我至少我见到每个基督徒，我跟谈到以后，我的这样的一个我的看法就是我们做基督徒的一定要勤奋工作，一定要就是说让人觉得 OK， 我们是一个非常喜乐的去工作的，我们的工作绝对不是为了去做这两个钱，那是完成神给我们的嘱托。所以说我们工作，当然我们现在为也要为我们的雇主工作，但是另外还有更高的一层，我们也是最终极，我们是为神工作，是为了去讨神的喜悦。所以我们看《哥罗西书》 三章二十二到二十四节，我可能不光一个人读了，我今天王磊能给我们读一下这一节吗？也就是说，对这地方保罗实际上是用仆人和主人的这种关系来讨论的，是说那因为在保罗那个年代，这个他奴隶和奴隶主的这个制度还是比较流行的，比较普遍的，所以他是说，但是这个仆人和主人这样的关系实际上也可以应用到现在我们基督徒。我们雇员跟雇主之间的关系，就是我们跟我们现在老板的关系，实际上也应该是可以应用的。所以他这样说，你们做，或者你要换个说法，就是说你们做雇工的，你看你们现在做职员的，就要凡事听从你们现在工作里的老板的，要听从他们的，不要只在眼前侍奉。就不要只是老板看着你的时候你在做事，不看你就不做事，像是讨人喜欢，总要存心存敬畏主，无论做什么都要从心里做，像是做给主做的，不是给人做的，因为你们知道主在哪里，必得着基业为赏赐，你们所侍奉的乃是主基督。所以说第一个层次肯定是说我们是为现在的你的雇主去工作，但是在这段经文的最后一句是说，我们的那个第二一层就是说，我们所侍奉的乃是主基督，我们的所侍奉的乃是主基督，这点真的是非常重要。就是说，很多时候我们会在工作中会有这样那样的不公，你知道吧？就是说，我不知道，反正因为我在这到美国时间也不是，虽然不长，但有十年了，也陆陆续续也经过不少地方，对，所以就是说，有的时候工作的时候是会受到一些不公的待遇，就是说，我真的是我为这个雇主，我真的是呕心沥血，我为我这现在的老板，我的 supervisor， 真是做了很多的事情，但是他最后就这样去对待我，你会心里觉得非常的委屈，非常的难受，你知道。对，那是那个时候，很多时候我们是停留在我们只把我们眼光就是我就为你服务的，我就为你服务。那么我服务完了以后，服务了五年、十年以后，我就得到这个代价，我心里真的是很难受，很郁闷，很 depressed。但是我如果还有一层，就是说，真的，我们不是说我们是对我们现在这样的雇主存在这样的心，但是我们真正 serve 的是我们的神，他是将来会把一切公义、一切这样的做审判的这样的一个主。所以你当你抱着这样的一个心的话，我今天工作在这边工作，我不是为是跟你老板做，但是我真正我 serve 的是我的神。那抱着这样的一个心的话，你即使遇到再大的不公，即使遇到再大的这样的一个不好对待的时候，你还是能够心里还是能够有喜乐的，你还是能够向神去就说，今天可能老板把你不公正的对待了，很不公正对待一下，但你第二天你还是能高高兴兴的，你来到这个你的工作场，来到你的 office 来上班，你可能心里还能对主唱出赞歌。那个的原因就是真的是说，我们不是说我们的眼目是放在我们只是为你这个老板工作，我们是真正为我们的主工作，而且我们相信我们的主是公义的，我们主是他最后是要会一切最后在他的面前是有审判的。就是说我们就是在我们最后我要按照我们所做的，主会来分别来奖赏的。所以那个是一个也非常重要，就是我们为谁工作的，否则啊有很多时候，你真的你工作一段时间之后不行了，这地方不适合我待，我可能要换到别的地方去，你知道？就这个心态也是非常重要的，为谁工作？ 所以以弗所书下面这段经文也是保罗也是跟上面是意思是完全一致的，我们这边在这边就不读了。所以说 OK， 我们现在讲两个问题，一个就是我们为什么我们为什么要工作，我们工作是神给的，而且我们为谁工作就是说为谁工作，我们既为现在老板工作，但是我们更是为主耶稣基督工作。而且你去明白这个问题是非常重要，就为谁工作比做什么工作是更重要。在做工作上无论做什么，要像是在服侍耶稣基督，是为我们神来工作。好，所以当我们明白这两个问题以后，我们下面再谈我们基督徒应该有的工作观是什么样的。第一个就是基督徒的工作态度。基督工作态度是什么？那就是因为工作是神给的，然后我们是最终是我们是为我们神去工作，所以我们的工作态度是忠心的见证主。我们工作态度是忠心，因为我这个彼得前书说，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是要叫你们宣扬那召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对，就是说这神他给我们这样的一个地位，给我们这样的一个称号，说我们是君尊的祭司，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那为什么让我们成为这样的一个比较有一个很高贵的这样的一群人呢？他就是让我们分别为圣呢，他是要叫我们宣扬那召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所以就这就是神他召我们的原因。所以我们在工作时候，我们就是真的是要忠心见证他。然后在更多前书里也说你们或吃或喝，无论做什么，都要以荣耀神而行，荣耀神而行。然后在诗篇里面，神是这样说，你们要在患难之日求告我，我必搭救你们，你们也要荣耀我。所以这都是神对我们人的，对他所拣选他的这样的子民的一个要求，一个期望，就是荣耀他，见证他，来传扬他。就说我们今天我们做工作，可能老板对我们看就是说，哎呦，我们今天能给这个公司带来多少效益，我们或者是在做研究能够你能发表多少 paper， 这是我们就是说属实的老板所对我们的 evaluation。 每年可能工作人都知道每年都要有 evaluation， 然后evaluation 最后都是说你做了些，你给公司挣了多少钱，你给公司写了几个专利，你给公司发了多少 paper， 都是这些，这是公司所评价我们的。但是神所评价我们的标准不是这个标准，他的标准就是说看我们能够见证他见证多少，就是我们在我们的工作中我们见证了他见证多少，这是神给我们的评价的标准。然后当我们有一天神再来的时候，我们在神的面前的时候，神就要用这个来奖赏，就是我们见证了他多少，见证了他越多，传扬他越多，他给我们的赏赐就越多，赏赐越多。就是所以我们是基督徒，什么基督徒是 save 就我们是靠着恩典得救，但是我们是靠着我们的那个工作的奖赏，我们靠着我们的 work 的 reward。所以这是两个，所以就是你的工作实际上就是什么，就是你在你的工作中你见证的主多少，并不是说你获得多少属世的成就，那个不是我们，那不是神所看到的，那个东西都是前面所说的那个东西都是必朽坏的，是在到天国里都神是不会看见的东西。对，所以真的就是我们见证多少，所以我们工作态度就是一定要去见证神。 然后那我们的工作方式呢是什么呢？叫专心的仰赖主，专心仰赖主。在约翰福音里三章五到六节说，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不要依靠自己的聪明，在那些所行的事上不要认定他，他必指引你的路。所以有很多时候在想我们啊，就是我们为什么在每件事上，就是我们都要去仰赖耶和华，仰赖耶和华。我在刚信主的时候，我那时候我跟一个我的一个属灵的长辈，我在说，我就说，可能有的事情我需要求告耶和华，有的事情我自己能看到，我可能就不用去求告他了吧，就不用去求告他了。但是在箴言里三章五到六节这样说，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他必指引你的路，就是说无论大事小事，你都要去仰赖耶和华，无论大事小事，你都要去求告耶和华。所以为什么？就是说，很多时候，就是说，我们跟神的关系，我们跟神的关系的时候就这样，就是当，就是神，当你在有的时候就说 OK， 我觉得我自己能看到的时候，那个时候实际上就是说，你是你比较骄傲感，然后跟神的关系比较远的那个时候，就说哎，然后那个，如果你不是在所有的事上去仰望他的话，你给自己留一点余地的话，这个余地有的时候会变得越来越大，越来越大，以至于到最后，你可能你就真正的你什么东西都是从自己来出发了，都不去寻求神的旨意了，就真的不要给自己留下任何，就是说在至少你在思想里面，你说我真的什么事情都要拿到神的手上去进入神的这样的一个旨意，不是说我这个事情上我可以拯救神，那件事情我不用拯救神。然后呢，这个界限有的时候可能会过一段时间会提高，提得越来越高的话，你可能就跟神就 separate 了。所以真的就是说，在任何事情上都要专心仰赖主，不要留一点空隙让撒旦可以攻击的空隙，因为人很容易被撒旦攻击。你有一点骄傲的话，撒旦都能把你的骄傲越挑越大，越挑越大，越挑越大。然后觉得，哎，你今天你看这件事情，你不依靠神，不也做得很好吗？你现在身上可以在更大事上不去依靠他，你也可以做得很好。但一点点，一点点，一点，然后你就真的就是落入他的圈套了。所以基督徒工作方式就是专心的仰赖主，在一切事情上都认定他，大事小事，在这个心上就是真的是不给撒旦攻击的余地。然后基督徒的工作目标是什么呢？就说叫全心侍奉主，基督徒工作叫全心侍奉主。罗马书里面十二章一节这样说，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也乃是理所当然的。就说最后的目标就是说，我们是全心来侍奉主。这个全心侍奉主的意思倒并不是说 OK， 我真的是每天什么事都不干，就想着就是说怎么去来教会看看什么啊，打扫卫生啊，做事，就是我就是真的是你平常什么事都不干。这个全心侍奉主在更高意义上一个层次是说，是一种就是说全心摆上，全身心的摆上，就是说是跟神的一种一种就是说表白，就是说我愿意全身全心的来侍奉你，就是说是一种态度，就是说我就是是 available to you anytime， 就是只要你想让我去做的，我都去愿意去做，是那样的态度，并不是说为了献上而献上的那种态度，就是。所以说这叫全心侍奉。然后就说很多时候刚一开始读到这句话的时候就觉得，哇，这要做出很大牺牲是吧，这个牺牲太大了，全心的去侍奉主，这好像要做很大的牺牲。但实际上真的我去仔细想想，我们应该感谢神，就是感谢神他愿意接纳我们，就是说 将圣礼献上当作活祭，知道吧？他能，我们能够将圣礼献上当作活祭的原因是什么？是我们罪已经被他赦免了。我们如果罪没被他赦免之前，我们想献上还献不上呢，真的。所以我们今天能献上，真是感谢神的恩典，是感谢神的恩典。就是千万不要说，哦，我全身心献上，这事情很可怕。不是这样的事情，就是说这应该感谢神，他能够让你献上，这说明他已经洁净你了，他已经拯救你了，已经赦免你的罪了，他已经赦免你的罪了。所以这就是三点关于基督徒的工作观，就是我们的工作态度什么是忠心见证主，我们的工作方式事实上是要仰赖主，然后我们工作目标是全身心的侍奉主。然后在这个工作观上，在以这个工作的观为基础，那么我们怎么处理我们对待我们日常的工作，我们日常的工作。所以说第二个就是我们日常工作是怎么去把这些原理 principle 在日常工作中去反映出来。所以这方说第一个我们要甘心勤劳，要甘心勤劳，就是然后提多书里是说劝仆人要顺服自己的主人，凡事讨他的喜欢，不可顶撞他，不可撕拉东西，要显为忠诚一直凡事尊荣我们救主的道。就是一定要顺服，就是在我们平常的工作中一定要顺服，因为这是一个给这是主对我们的要求，就是你要主对我们的要求就是你要听从我们肉身的主人，所以说你一定要顺服我们的主人，这是甘心。然后勤劳就是就是你要殷勤做工，就是说每个基督徒你要在你平常工作中，真是你要能够把你的工作做最好，就是说尽到你的能力做最好，然后在你的职位上去彰显神的荣耀，去彰显神的荣耀，就是说。在箴言里面这样说懒惰人羡慕却无所得，殷勤人必得丰裕。就我们日常工作就是一定要甘心和勤劳，然后另外就是第二个不逃避困难。那么这是在日常工作不逃避困难，实际上有的时候是分别一个基督徒非基督徒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特质。对啊，今天魏平不在这地方，我有次魏平给我做了一个分享，就是他在那个信主前信主后对工作上困难的这样的一个不同的态度的转变，那个就从那个转变上就可以看出，这他真的就是说真的是神改变他，然后神他在神里面有成长。就是说在没信主之前遇到困难，很多时候要么焦急，要么忧虑，要么就退缩了，因为有困难嘛，然后觉得这个困难就真的是overcome 不了，然后就退缩了。但是他说现在如果要是碰到困难的时候他首先他心里就没有那种担心害怕的那种感觉了，不担心害怕，因为他知道他的神肯定会帮助他，他的神肯定会帮助他。然后他在想，在困难中他在想神要让他在这困难中去锻造什么样的品质，去怎么样是用这种困神会是用这种困难是怎么样来锻炼他这个耶稣基督的这个性格。所以说这真的是这就是基督徒跟非基督徒有的时候在对困难的上的一个很大的不同，很大的不同，就是说就跟在这帮以赛亚书说你不要害怕，因为我与你同在，不要惊慌，因为我是你的神，我必坚固你，我必帮助你，我必用我公义的右手扶持你。然后疲乏的他赐能力，软弱的他加力量。对，因为我们相信这个神，然后我们也相信他的话语，所以相信他的应许，所以他是帮助我们的，他是赐给我们力量的，他赐给我们能力的。那有这样的那么有这样的信心在里面的话，那遇到任何困难你都有那样的一个勇气去克服它。 所以在困难中你所想的就是神他到底要用这种困难让我学到些什么，让我学到些什么。对，所以就是说这就是我们的日常工作，就是不逃避困难。所以这个是最能够在你，我们说我们基督徒工作的目的什么呢，就是见证神，就在我们的工作中去见证神。这有的时候是可能你在非基督徒里的面前见证神的一个比较最简单，也是不是最简单，也就是最明显的一个方式。可能他别人知道你是基督徒，看你在遇到这样的情况下你还能有那样的一个百折不挠，你还能有那样的一个自信，一个平安，一个喜乐，然后一个去继续努力的这样的一个心态，这个心智，这个有时候会知道，会让他们会思考你的生命中到底有什么东西他们所没有，所以就一定的说不逃避困难，不逃避困难。然后另外就是在工作中一定要与同事有和睦的关系，因为我们要在工作中要见证神啊，所以你这个见证神，你跟别的同事关系都很差，那怎么去见证神呢？所以一定要跟同事有个很融合的关系，所以在腓立比书里这样说，说你凡事不可结党，不可贪图虚浮的荣耀，只要存心谦卑，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对，这是说你要跟周围的人要有一个和睦的关系，不要拉帮结派做这些事情。所以我们刚才说我们为什么工作，因为工作神赐的。我们刚才说我们工作为谁，我们说我们工作是最终的我们是要讨喜悦的，是讨喜悦神。那个时候是从纵向来说的，就是说工作是神和人之间的这样的一个关系，就我们他给我们工作，我们去用工作来讨他的喜悦，来见证他，这是从这纵向上来说。那么工作从横向来说，就是我们跟同事之间的关系，跟同事之间的关系。那么所以说所以这个纵向横向一展开的话，那是据说是神怎么样用这个工作的这样的一个网络来让我们去见证他。首先我们知道那是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同时呢在这个关系上我们要跟我们的这个同事有个和睦。所以工作是的纵向是跟神的关系，横向就是跟人的关系，所以一定要跟同事有个和睦的关系。然后我下面还说了一个，就是要勇于承认错误，不推卸责任。这也是基督徒在日常工作中一个可能跟非基督徒有点不一样的地方，就要勇于承认错误，不推卸责任。因为现在的社会总是这样的，就是说大家很容易会保护自己，特别我现在发现在因为我现在公司里工作，有时候在公司里工作，大家都是尽量的把事情给自己撇清，就不管是不是的原因，反正起码自己事情给自己撇清。然后那个是好像是现在的一种trick，反正就是自己什么错误肯定都没犯，犯的错误都是别人的错误，你知道吧？但实际上每个人的心里都非常会很明白，都非常明白。无论你再会怎么去说，再会去怎么去 argue， 实际上人心都有一杆秤，大家都知道，这件事的主要责任在什么地方，是吧？就是说公正、自由、人心，这个东西实际上，但是很多时候我们大家现在都把这些都忘了，就觉得好像谁的声音大，谁那个。argue 的多谁就有理，就是那种感觉，就是说谣言一千遍就变成真理，现在大家都奉行这个原理。但是这个是属实的原则，就我们作为基督徒怎么说，就是说是勇于承认错误，不推卸责任，该是我们的问题，在工作中该是我们的问题就是我们的问题，真的，就这也是见证神，人家看你你是基督徒，是吧？你犯到事了以后，你跟别人的反应都是一模一样的，那你怎么说呢？怎么见证他呢？就是说，所以跟上面逃避困难也一样，就是你一定要在这种事情来临的时候，事情发生的时候，要有不一样的这样的一个反应，然后那个是从一个不同的生命中所 所彰显出来的，所彰显出来的。生命是什么？生命就是对一个东西的反应，你知道吧？对一个东西的反应。那么你的反应是属血肉的反应，那个就是对啊，那就是属世的反应。如果你的反应是从神来的那种反应，是从新生命的反应，那就是符合神的反应。所以一定要勇于承认错误。我记得我刚到这个公司上班的时候，大概不到两个月，一个多月，然后犯了一个错误，那错误还不小，然后我还没意识到，我还不知道那会我犯了一个错误，你知道吧？然后第二天呢，我上班接了一个 email， 然后说某某东西为什么那天处于那个状态，你知道吧？就是没有最后把那个仪器给关掉，那仪器很值钱是吧？然后那样的话很危险，然后说因为那段时间好像那个仪器也老出问题，然后我知道那是我做的，但是我如果不写 email 承认的话也没人知道，那就怕子过去，大家话说出来以后没人说也就没人说了，你知道吧？这种事情也不是发生，也不是说第一次发生，也不是最后一次发生，所以没人说就没人说了。但是我看到了以后，我当时马上回了一封信，我说对不起，这是我做的，这是我做的，对啊，就是说对，就是说真的是，因为我们无论做什么，就是我们是为神在做，你知道吧？就神会看见我们怎么去反应，就怎么去反应这些，就是说到时候我们带着呢一个一个 idea， 都是我们以后一定要去跟神交账的，不是跟人交的账，是跟神交账的。所以说你要对犯了错了以后去不推卸去承担。很多时候实际上我觉得这样做的话，可能你最后会得到reward 的，别人会觉得你是一个负责任的人是吧？不是说像很多人说哦，可能你狡辩太多了，大家就知道这个人不可相信，他说什么他就非常容易非常available 或者不 responsible， 然后不能去相信这个人。但如果你是一个负责任的话，容易承认错误，别人这个人比较相信，然后你平常再谨慎一点再小心一点的话，你以后就会就说神会让你做得越来越好，神会让你做得越来越好。所以这是一个做事的原则，甘心勤劳，不逃避困难，然后和同时有和睦的关系，勇于承认错误，不推卸责任，然后结合起来，然后我们在我们日常工作中给神做见证。所以然后在最后讲到就是关于这个基督徒工作观的这个结论，像最后的结论就是说我们是与主同工做主工，我们叫与主同工做主工。我像我们刚才讲到很多的事情，实际上只是说我们日常做的非常 specific 的事情，但是我觉得我们做基督徒，我们有个非常大的使命，一个非常大的使命，这个使命是神所交付给我们的，神交付给我们的，是神他复活，然后他离世，他要去添加的，说了最后两句话。他要给我们要交托我们去做的，就是我们无论在做什么事的情况下，我们都要把这件事情放在心里。那就是在马太福音里最后两节，28章，也是他最后一章的最后两节，28章18到20，最后三节18到20节，他说耶稣近前来对他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你们都要遵守。你们就要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所以这是耶稣基督在他升天之前给他的门徒讲的最后两句话。一般人在最后的话都是最重要的。留在最后的话讲的都是最重要的，所以这是实际上是我们做基督徒，或者我们在这个时代做基督徒，神对我们最大的托付， 所以就我们无论做什么工，我们无论是什么样的工作官，这个托付，这个嘱托我们都要带着，这托付这嘱托都要带着。在约翰福音里14章12节里，神这样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我所做的事情，信我的人我也要做，并且要做的比这更大的事，因为我往父那里去。就这地方说，我所做的事情，信的人也要做。那耶稣基督来到世上在做什么事情呢？来到世上就是把 good news 好消息带给我们人。所以说，我所做的事情，信我的人也要做。那就是我们作为他的门徒，我们也要做。而且他说，并且要做的比这个更大，并且要做比这更大的事情，比这更大的事情，比这更大的事情是什么呢？比这更大的事情实际上不是说。耶稣今天让死人复活，你也去，耶稣让死了3天的人的复活，然后你去让死了5天的人可以复活，不是说这个更大的事情，不是说这个更大的事情。他说这个更大的事情，实际上就是说他在他最后28章18到20节里所说的，就是要做让万民做我的门徒。这是耶稣所说的，并要做这比这更大的事情，不要做更大的事情，就是要把福音从以色列，从耶路撒冷，从犹太全地传到地极。这是耶稣所说的做的这件事情。所以说，这也是我们无论在做什么工作，我们无论在什么工作岗位上，我们都要把这个叫大使命。这个托付给带着，就是要传扬基督，然后给他做见证，然后只等到他再来，只等他再来。对，传福音，不是一件真的是非常荣耀、非常容易的事情，不是一件非常容易的事情，这是需要对神就是。圣灵的能力，然后需要神的帮助，神的帮忙。但是，就说神既然他给了我们这样的使命，他也同时给了我们这样的能力。就他是说的，耶稣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了我们，这样的权柄都赐给了我们。然后同时我们也从耶稣基督里拿到这样的权柄，所以我们是有能力，也有那个。有力量，有能力去把这件事情做好，所以这是我们做结论是要做是要说的，就是一定要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忘了，就是我们想做基督徒最大的责任还是要传福音，就是与主同工，做主工。对，这大概就是我今天的。就是我讲的内容，然后我们看下面有分享讨论，还有大概10分钟或10分钟，大家有问题或者可以有，就是你觉得你现在工作中最大的困难跟挣扎是什么，或者你觉得在工作岗位上怎么去传福音，就是对，然后你们有可以去提一下。OK， 放心，是，对，对，那个对，好，很好，这两个问题很好，对。我不知道我能不能够回答的非常好了，但我只是按照我理解的回答。就我们为什么要工作？那这个就是我刚才我不知道我可能没讲得很清楚，但我一直在说，就是我们工作就是为了见证神啊，对啊，就是为了荣耀神，见证神，这是神创造我们的原因，让我们工作的原因。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要工作，对，不是 是。哦，你。对，就是说，所以，这段是我刚刚这段经文是耶稣基督说的，就是说，你们不要为了可朽坏的食物工作，而为了那些不能朽坏的食物而工作。所以不是说，神让我们看园子、看果子，只是为了让我们能够将来能够收获时，我们可以去享用那个果子。那个，当我们是可以享用，但那个应该不是他神的美意。我觉得神他在工作中让我们工作另外一个美意，就是真的他是要在工作中去塑造我们。他就说我们属灵的成长需要各种环境，工作啊、家庭啊，这种然后夫妻关系啊，就各种东西来去塑造我们，来培养我们耶稣基督的品格。那是把我们放在工作中的原因。然后另外就是真是在工作中去见证他，去荣耀他。然后因为我们活着的目的就是荣耀神，作为基督徒，对。然后至于到天堂里做什么工作，这个问题很好。反正到天堂里，肯定我不会再去做 research 了，是吧？这是肯定的，对啊。就是说也不需要去做 research 了，对啊。然后那个那时候所有的原理也都 research 的，就是说天地都要废去嘛，这一切都废去，新天新地的。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所掌握的那些 research 的原理，到那时候到那个世界里也不适用了。所以你做你 build up 的这些 research 的这个 experience 和这个 expertise 到那时候都不管用。所以真的是就从另外一方面去讲，就是说神把我们放在我们的工作这个工作岗位上，他真正的目的不是说让你去 build up 些什么 skill 什么用，因为神知道到最后这些东西都没有用处的，没有用处的。真的是要培养你的这个 spirit， 然后在过程中能够说你去信赖他，去仰望他，这样你能够更能够认识他，能够认识他的话，你跟他的关系更亲密，这样到天堂里跟他相处的更融洽，是吧？否则的话，你到天堂里面，可能神还是神，你还是你，你就觉得你跟他还不是关系，还没到那个融洽里面，因为你没有在世上跟他走过这么个几十年，是吧？然后没有那么亲密的走过，所以这是说，真的，将来天堂里我们做什么，跟我们现在做的工作，真的，我们现在做的很多工作，天堂里肯定真的是不做了。但我知道唯一的工作是我们，可能是不是也可以，神还让我们去管理一些当时那里面的什么，我不知道。新天新地，你是不是还有什么什么花草树木可以让我管理管理？但是我觉得最主要的是 worship， 是敬拜，是吧？ worship 高的敬拜神，对。嗯。对。应该还要做些工作的，不是说新年新地你不做工作，肯定要做工作的，对啊。对啊，工作肯定还是要有。但是具体什么工作我也不知道，但是最主要的肯定是敬拜神，在新天新地里敬拜神，对啊，对啊。对，很好，还有哦，嗯。对啊，对啊，对啊！ 我知道你意思，因为你知道为什么我把它放在最后的原因，你知不知道？因为当时我在举例子的时候，我就是说一二三四五，然后把养家糊口，我说我填上养家糊口的话，我想可能很多人会心里不舒服，然后我说我不填上的话我不舒服，然后呢，所以我就说我就填在最后，然后就说我跟神也交账了，我跟神也交账了，我就说我只是想，因为按照你的圣经的教导。我把这个东西写上了，对啊，真的，就说真的，我们那个做事不是为了要养家糊口，你知道，真的是说神他说的很明白，那就说那空中的麻雀或者什么地下的这些草，他既不种也不收手，神都给他们也不让他们饿着，何况我们是人呢，你知道，何况人呢，就说对。我不是说我们工作不是为了养家糊口，只是说我那个不是我们工作的目的，但并不是说我们工作不养家糊口，那个是两回事，那两回事。但你就是说这个 focus 一定是那个工作一定是为了荣耀神、见证神去做的工作，一定荣耀神、见证神，那个是唯一的原因，荣耀神、见证神。但是呢，你就是说神也说了。你求我的国，我的义，其你所要一切，我都会加给你，我都会加给你。那他就神就会帮你养家糊口了。那个就不需要你来去 worry about 那个事情，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所以我今天要说，那我们今天工作是为了养家糊口，那下面我所有的东西我都讲不下去了，你知道吧？对啊，对啊，然后就这样，对啊。
我觉得，都明白，
是，对，
对，我们的工作目的荣耀神，
是，
但自动做到的
很少，
我是做不到。
对啊，对啊，有信心，对啊，这是很。
我觉得就是说，我个人体会是说，一方面当然是荣耀神，另外一个，那为什么我们还要工作放掉，自己当传道人啊？我觉得人给神给我们每个人都有责任。一方面，我觉得
是
讲的很好，就是说，在这个工作过程中，我们在成长，我们需要成长我们的工作，那么这是其中之一，在磨练我们自己。另外一方面，神给我们很多责任，但是给你递给你要不重，你要不重，神说这是你的责任，等神把我们的责任完成以后，神就是祝福。如果我们责任都不完成的话，神也不祝福，这是我的感觉。那么另外第三个，我觉得也对，就是说。前面讲的很好的，就是说，为什么我们还在传道工作？那我们当传道人传福音不更有力吗？但问题是说，当牧师到不了我们办公室，牧师去不了我们的实验室，他没有接触过这个东西传物，只有通过我们在办公室的时候，才能接触世人很多的机会。真正的传道人，大部分时间在教会和在光彩里面，真正的学校、真正的工作单位，他是去不了的，人家不让他进去。所以我想这个我们公司的目的可能还有。
对对对，就是说，对，是，我觉得读经补充的很好，对啊。所以我今天讲的这个基督徒工作观，实际上是说平信徒，不是说是牧师啊、师母啊，那神特别的拣选的那些，不是的，是真的是我们平信徒，就是说我们在我们的时候，就说神没有拣选我们去做牧师，知道吧？神只是让我们去做我们的工作，但神对我们的心意也是一样的，就是在我们做我们的工作的过程中，我们也要能够完成神对我们的嘱托。就是说，神说你们要去传福音，你们要向万人传福音。就是那个不是说只是对牧师说的，但也不是说我们因为不在牧师的位上，我们就不去思想这件事情，不去思想这件事情。对，然后，就 OK， 你待会儿，没问题，没问题，什么问题都可以说，对。跳槽，对，对，对，对，所以我觉得这时候很多时候我觉得就是说对，就说今天我觉得我讲的主要就是一些 principle， 就是不是说非常 practical 的东西，但 principle 的东西，但唯一个 principle 的东西就是实际上我所说的就是。我们为什么要工作，是吧？ 因为那是神给我们的，是吧？工作从神来，神的来源，工作从神的来源，然后工作是给我们这个工作是要荣耀神，见证神。第二个，我们为谁工作？我们为神工作。这是原理。然后在这两个原理基础上，我们有很多不同的这样的工作的观点。那么就说，至于跳槽不跳槽，那也是根据这两个原理来看，你知道？就说，肯定不是为了三倍的工资跳槽。如果你要是为了三倍工资跳槽的话，我觉得那个的选择不一定是非常智慧的选择，不一定非常正确。这你要看，哎，我到这个新的单位，有给神做见证的机会，是大了还是小了还是少了，你知道吧？就是说我跟神的关系将来会是近呢还是远啊，是吧？然后就说这个工作是神所喜悦我做的工作，还是神所不所喜悦的工作？就比如说，我当不是说这么 against 任何东西，就是说这样说神，我刚才说，我说我们要勤奋工作，我们要勤奋工作。那勤奋工作，我现在如果跟我的那个小侄女说勤奋工作的时候，他脑子里一点这种概念都没有，什么叫勤奋工作？现在就是说能投机取巧就投机取巧，现在最好是别人工作我不工作，我挣的钱比别人更多，你知道吧？那个是最好的结果。就是说你要跟他说勤奋工作，他说 so why 是吧？这个为什么会这样？但是我今天想跟大家分享的就是说从圣经里怎么看神对我们的工作，神对我们工作要求，神说你们要勤奋，你们不能懒惰，那是神对我们的要求。所以说还有好多工作，就是说你可能就是说比如说像华尔街的一些的工作，钱是挣的很多，你知道吧？但是你觉得那东西肯定是不是很讨人喜悦的，你知道吧？今天炒炒这个，明天炒炒那个，然后就把钱炒自己口袋里去了。你觉得是那你觉得做了工作对生命是有意义吗？对生命有意义吗？就跟神说的，你最后赚的全世界，上次对生命又有什么意义呢？有什么意义呢？就是说我们今天我们学圣经，我们信神，我们作为神的儿女，就是那些 principle 那些原理，最后要在我们做选择，在做世上各样选择的时候，成为我们的智慧，成为我们的智慧。就是所以跳槽是，就是说一定要看这个牧是不是神所牧的。就是像当年我从教育泰克到这边来，我有很长一段时间我在考虑问题，是不是神把我带到这边来的。我如果要是我觉得不是神把我带到这边来的话，我心里会很忐忑不安，因为我觉得我会在这边，因为不是神的东西最终都要灭亡的，你知道吧？我一定要 make sure 这个墓是神做的墓，然后我才觉得心里才会觉得很非常有 assurance 在里面。但大概我来了以后大概有半年左右，我慢慢我觉得，因为刚开始这是很匆忙的一个决定，我也没有我就来就过来了。但后来我是觉得这里面我以后可以跟大家分享我怎么来到这个公司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对，但 anyway 就是这个跳槽，就首先我们对雇主一定要忠诚，对现在雇主一定要忠诚。然后神说你在这里面的，你在这个地方神对你的那个他对你的旨意已经成全了以后，他要把你牧到另外一个地方，那你就到另外一个地方。对，另外一个地方。对，就这样。 OK， 还有有问题吗？OK， 世界第一大奥斯 y 是什么？叫什么名字？啊，哦，报喜 ，OK， 啊，啊。走了四个老总。哦，老钟啊，我说走了四个老总，我说你们那个。
那这样的话，就说
有
很多很多的OK， 那很好，那这说明这个圣经就有用了，这个生命就起作用了，对，
是。对。
对，是对，对，我懂，对，我懂你意思。但是我后来我可能我自己说，我还在想再补充一点，就是说，对，我们在做各种选择的时候，是不是啊？真的是刚才我说的，我们有这样的神的这样的原理，神的这样的原则在这地方，在这地方，就说那你看到神的原则都是什么了？都是非常要求我们 selfishness 的原则。都没有一个从自己考虑的原则，没有自己考虑原则。如果我们今天做很多事情，我们考虑的太多，这点我觉得我很不如我太太雅洁，雅洁就是从来不会考虑这些东西，你知道吧？我有的时候会很考虑，有时候会考虑，但是我觉得也开始也希望自己慢慢会不考虑。就是说，从自我去考虑的时候，很多时候你是越考虑，如果一个人就是说太对自己考虑的话。他是会越考虑越 feel empty， 你知道吧？而且你越考虑，你会越觉得你会，就说不 safe 的那种感觉，你知道吧？或你就说你越去考虑，你会越是会心里没有平安，没有 joy 那种。就你考虑的时候，真的是你放开，你不要把自己考虑，你去说就 unselfishness 去考虑，你去多从别人的角度去考虑。你要从别人的角度去考虑以后，你会发现你会。一个完全不一样的状态，完全不一样的状态，就是，对，意思就是说，如果你很 selfishness 的话的话，你就会非常 empty。如果因为很多人这样的，会觉得我越是为自己去考虑，我可能会自己得到越神的原则，也不是就是说神创造我们人的原则，人是神创造的，那神的原则是，你越为自己考虑，你会是越 feel empty， 你知道吧？但是你越去为别人考虑，神就会把东西加给你，你就会越觉得充满，你就会越觉得充实。所以真的是说，是对，更多的是从替别人考虑，替你的那个比如说公司的同事啊，替老板，替就是你把自己就是说奉献出去，然后就神会把你充满起来，神会把你给提升起来，对。就说，我不知道，我可能回答的大家有没有对啊？就所以还有问题吗？很好的，大家讨论的很激烈。还有问题吗？啊、所以现在没有问题的话，我们今天可能我看看那个。宋明带我们做个基督祷告。